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大家都说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提到美国旅行，大家首选的也会是公路旅行，这必须是游览美国的最佳方式。好莱坞大片中，一个人自驾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广袤旷野中，享受那种独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惬意。今天我们的嘉宾 Amber 已经替大家实现了，那掌声欢迎 Amber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跟我们分享属于他的自驾旅行故事吧。
Hello， 非常感谢叶子邀请我来到本期的人在旅途，我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自驾经历啊。我觉得确实也非常非常幸运，因为之前其实自驾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我一个人，也很难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多说一说，多分享一下我这一路上有什么好玩的啊、好吃的呀、或者好看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对，那首先就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为什么是怎么原因就开始了这样一个自驾旅行的契机呢？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认识我的朋友的话，就是我是不是研究生从华大毕业嘛，然后毕业了之后呢，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份在德州奥斯汀的工作，所以就必须要 travel 到那边去。然后就是在去年2024年的四月份的时候，我从西雅图开车到了德州的奥斯汀，然后这一趟其实我也已经开两次，因为算上来回的话，一趟就可能开个34个小时这个样子吧，可能会需要花个4到5天。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采访过很多人，他们说这种路程如果你特别特别赶的话，3天也可以开完的，但是就是觉得有点累了，然后中途有很多很多地方，如果说3天就开完，每天就要开12个小时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后来其实不管是来还是去，都还是安排了1-2天的轻松的时间，然后可以让自己在边上多探索一下国家公园啊，或者一些跨了一些州的这种风景线什么的。对，
所以这次的时候其实就是从奥斯汀重新折返到西雅图是吗？
对对对，没错，这次也就是1月底的时候从奥斯汀折返回来的，因为那边工作结束了，所以就刚好从那边又开回来。
其实因为工作跟生活上的一个变动，其实在这样在美国也非常的常见，大家如果不是特别远距离，甚至在特别远距离的情况下，大家也会通过开车来就所谓的 relocation。 那这次的话，大概花费了多长的时间，途经了哪些地方？
这一次就时长，总开车时长也是一样的嘛，就是32到34个小时左右。然后其实有一个小原因，为什么我还是选择开车，是因为首先我就是也开习惯了嘛，然后其次我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想着，如果说要按照一般的这种方法坐飞机然后寄行李的话，其实会比较的其实这样花费可能都会更贵一些，因为寄行李其实并不便宜，然后自己开车其实还有一个自由度，并且在有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去尝试多锻炼一下自己的车技啊，还有这种就是独立能力，所以我觉得开车就是当时做了这么个决定嘛。然后花了多长时间，就是你刚问的5天，因为我在犹他那边多玩了一天，所以就比一般的4天多了一天，5天的时间。
对，叶子替这个 Amber 查询了一下，其实这一个路程大概有2100多迈，然后途经了7个州，其实是一段对于一个人自驾来说是一段比较长 起码应该算是中长距离以上的一个自驾路线吧。那刚才你提到你的两段自驾经历，其实一般来说，大家可能在上这样的难度之前会有一些经验。那想问问 Amber，在这两段自驾旅行前有什么样跟自驾相关的经历呢？
之前因为在加州上大学，所以其实也在加州那边有开过一两个来回，就是从旧金山到洛杉矶这个非常著名的这条线吧，然后开了大概两次，然后从那边也去过 Las Vegas 这样。
所以说是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才开始的，而且刚才我们 Amber 提到说，在美国搬家其实是一个花费不小的，特别是这样一个比较远距离的，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你飞回来的话，其实寄送车也是需要一部分的花费。
啊，对呀，没错，是的，就是你寄行李、寄车，因为寄车我这个车我查了，就是寄这么远的距离，半个美国，其实要花个2、3千刀至少，然后别的东西他也不准你搬上车，你在行李有可能要花个1、2千，所以其实这个消费是会更高的，对。
对，听起来这个自驾旅行超值，又锻炼了能力，又省下一部分的花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你这个自驾的情况吧，因为有超过2100迈，那么你觉得全程这个自驾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在自驾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包括车子需不需要做一些维护，然后查一些相关是否适合自驾的一些事情呢？
我可能会忘啊。你说的其实每一个点都有很大的说头，然后我就从，有可能我会忘这几里面的点。我先从车子怎么准备开始说起吧。就是确实要好好保养，然后要确认你的这个车子呢，是可以长途旅行的这么一个基础，就不能说可能它要 reach 到这个 mile limit 了，那你在中途其实也不可能在那边约地方去帮你换油啊，或者怎么样的？但其实说实在的，如果说是你，就只要是一般你车子保养的好也还行。因为其实我的车子当时我记得，是还没有到那个 due date，但是是需要去换刹车了。但是我还是决定开过去了，然后再说，因为我觉得反正都要换了嘛，而且也没有那么着急，我就想着就完全这趟长远的开完了。到西雅图之后再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升级，但是一定要保证它没有别的这种就是危险的系数嘛。所有的地方，在 packaging 的时候呢，要保证所有的门都关好，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东西搬的比较多嘛，就比如像我这次搬了一个大桌子在那个车子上，然后就是它有的时候可能你如果东西太多，它会提醒你那个门关不上，即使是你关上了。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你还是要相信那个车子那个仪表盘，它如果说提醒了没有关上，那就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就是安全的，就是关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警示灯在那个 dashboard 上，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有安全隐患。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点吧。就关于车子本身的准备的话。
那想在这里插问一下，因为你刚才讲到你东西比较多，有很多需要准备的，那是不是这一回也对如何在车里装东西有了一些心得呢？
哦，对对对，其实之前你知道吗？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西雅图帮好多好多朋友搬过家，就是因为我这车子是 SUV 嘛，然后大家都会找我，然后我就有了一些经验，每次就可以把东西塞得特别特别的满。然后这次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除了我自己这一个位子上面要放人之外，别的地方都可以放东西嘛，所以就更加的灵活一些，就不像以前可能只能放一些特定的位置。但确实我已经锻炼出来，把我自己熟悉的这个车子塞得很满的这么一阵经历了，真的是。
对的，就其实这一整个过程，无论是自驾的过程还是自驾准备的过程，其实都是很多生活小 tips 的积累吧。其实对以后的生活都是帮助很大的，所以是又有新的技能 get。那么除了这个车子的准备上，那么因为一自驾路途很长，那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提前准备的呢？
自驾旅途其实我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就是自驾要准备各种吃的或者怎么样，其实这种自驾旅途跟一般的那种 榨油还是有一点点小区别的吧，就是我没有就是说想着路上还要去郊游啊或者露营什么的，所以并没有准备任何这娱乐性质的东西，除了一些水呀、啊，还有一些能量棒吧，可能因为就是怕开久了会饿。除此之外，没有准备为了要长途旅行而特地要备好的一些东西了。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开过这种，有很多的经验。它路上其实你不管是在哪里，你即使是开到国家公园附近，它那个 rest area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你基本上不会，绝对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就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能买到很好吃的东西，并且是有当地特色的。所以其实对于这种，就以前我跟别人去自驾游，就准备一堆吃的啊，然后就顾着那些东西吃，这种其实没有很大的必要，而且是我自己一个人嘛，所以我在这方面的准备就是，在我的副驾驶上放一个小箱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每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吃东西的话，我就或者临时用的水，我就堆在那个里面。但是出发的时候不会带太多的物资，对，除了行李。
对，听起来这个2100迈的旅程，一路上感觉相关的配套，配套的设施还是非常完善的。无论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便利店，或者说是餐厅，其实都非常完备。那么就顺道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路上自驾的路况怎么样，然后你看到的东西，大致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路况的话也蛮有说头的。我在这边快速查找一下这个地图，然后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这一趟是从德州开往华盛顿。OK，我第一个的印象就是什么呢？OK，从德州出来的时候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在别的州都没有发生过，但是在德州开太多的，尤其是在郊区开过的朋友，我觉得已经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那边的 road kills，你知道 road kills 是什么吗？
那是就非常好奇，想听你来说一说。
就是他那个路上的动物会被撞死，就是你在路上真的会看到好多好多松鼠啊，还有 raccoon，或者说鸟类，或者甚至是猫，还有鸡鸭鹅的一些被。就是你知道被 crush 了之后，也没有人会管，就会放在那里，直到他们。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化成盐，这个是我真的在那边住过也经历过的一件事情。我也因为上班嘛，然后路上真的是看到有一个动物，它已经在那边死掉了，可能有一周多了。但是我一开始以为是有城管会管，但其实后来并没有。 这个现象只有在德州我才发现的是最多的。然后我在从德州中心往墨西哥开的时候，西墨西哥开的时候，那一路上哇，我大概可能十几分钟就能见到一个，真的太多了，而且很可怕，因为没有人会管那些动物，就好像，就好像他们有一种共识一样，就一定会在车子来的时候刚好路过马路，然后就非常不幸的事情就会发生。然后甚至我自己在开的时候都。撞到了一只鸟，我已经在刻意减速了，但是它还是迎面就撞了上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惊讶。这个就是我在路途上关于德州这第一个州的一个比较奇特的见闻嘛。然后在过了德州就是喜闻乐见的新墨西哥嘛，然后还有科罗拉多我也路过一点点，但是不多。这两个州的话，它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沙漠和戈壁，然后那边，即便是在比较南边嘛，它的那个植被其实也都没有那么的好，而且这个季节它绿色的非常的少。我本人其实是挺喜欢这种比较宁静还有广阔的感觉的，但是我觉得这种风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得来，所以说它的特点其实就在于非常的大，然后很广袤。你进去之后就感觉好像你如果丢失了 GPS，你就真的要 lost 了，然后可能没有什么人也会发现得到你。而且去了那边之后，一定要找到你知道那个离线地图嘛，要不然有可能会失联啊之类的。对，这就是对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的感觉。然后科罗拉多其实还有一点可以说，就是科罗拉多它比起新墨西哥要好一点，就是它的那个 farms 要多一些。新墨西哥真的就是全都是沙漠，但是科拉多它有一部分是有很多的农田的，然后也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去看是那种方形的那种。过了之后，我大概就是我看看，哦，犹他州和爱达荷这两个州是我觉得风景线最漂亮的两个州了，里面基本上囊括了你能想到的所有好看的东西，除了海。什么雪山呐、树林啊，还有那种丹霞地貌，你知道犹他那边不是有那个国家公园吗？红色的那种岩壁，还有也以及他们也有自己的 farms land，还有草原，还有盐湖。这个盐湖其实它的震惊程度对我来说已经不亚于大海了，因为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开，你还可以发现那个湖因为比海要白一些。所以它会照的你整个人就像是在天堂一样，有一条公路，非常的非常的直，你直接这样开过去就感觉好像沉浸在了一种天境，就好像不在地球上一样的感觉，真的在那里发生。就是犹他和爱达荷，然后过了爱达荷，最后就到俄勒冈，然后西雅图、华盛顿州了。这两边就没什么好说的，大家都知道，华盛顿州这边自然风景非常的好，你一到这边之后就可以进入山路了。那进入山路的时候就知道啊，离我们的西雅图不远了。这边的山路特点也有，就是植被非常的茂密，树林也很非常的幽森。它里面的那个植被，就是感觉你从那边开过来，没有感觉到冬天，就是非常葱郁，没有任何的让我觉得像是新墨西哥那种戈壁的感觉了。就是在森林里面开车，然后最后就经过 Rainiers 就到西雅图了。
对，从 Amber 刚才这个非常详尽的描述当中呢，叶子替听众朋友们总结了一下，其实给我们非常多好的一些经验。第一点，特别在德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驾车。就像 Amber 讲的，有很多小动物的出现，其实特别是我猜想，如果是夜晚行车的话，其实是危险系数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行车的时间。而且他提到了中间有那么可能一两个州是信号不是特别好，所以其实是需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而且一个人自驾，我相信这回你也特别有心得，因为一天要开比较长的时间，那你是如何保证这个安全？如何安排这个休息和吃饭的时间呢？
首先我觉得大家车子上其实应该都会有这个提示，就即使它不是特别的明显，或者说可以自动设置一个。如果说你已经开了超过2个小时、3个小时，它就会自动提醒你一个信息，然后直到你已经连续驾驶3个小时了的话， 我觉得3个小时就是一个时间点，需要停下来休息了。因为建议常说是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但是因为我可能代表学我啊，就是我比较高嘛，然后我就觉得需要赶一点行程，就想着能够尽快到，然后就更好一些，所以我会开得更长一些。但是反而我觉得到了3个小时也是这个时间点，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在中间就会提前差不多2课钟，或者说1课钟这个样子吧，你就往那个网上去搜索它那个 rest area，或者说直接 gas station，可以搜那种比较大的，因为大的那种 gas station 它通常都会有更多的 food chain，你就不用担心旁边可能只有一个便利店这种情况了。我一般都会搜那种 Chevron 啊，或者说 Shell 之类的，然后这种就代表着旁边有特别特别多的吃的东西，到那边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停车的地方很方便。对，这就是我怎么安排休息的话。然后除此之外，其实如果说一天你已经决定了，比如说3个小时、3个小时开，你要开。三个这样的 round 的话，那其实你一天的行程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其实也都能够提醒得到自己，从早上差不多10点、9点开始开，开到晚上落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该休息了，该停了。
对，那讲到这个驾驶安全呢，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需要及时的休息之外，有没有其他，比如说关于提神还有各方面的小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唱歌吧。然后我的歌单，虽然说也不是说有很多的歌，但是我又会喜欢听那么几首，所以有的时候会重复听它，然后边听边唱，这样子让自己保持清醒。还有就是可以，我之前有试过，因为有的时候开的有点太无聊了，可以做一些那种audio log。就比如说，你放好你的那个录音机，然后你直接边说边开车，你说什么呢？就是说自己这一路的心得，以及对这个州的一些见闻啊这种。然后它就有点像类似于一种简短的 vlog 嘛。如果说前置摄像头可以架在那边拍的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啊。这样就它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双手双脚可能都没有办法动，但是你的思维其实是可以，就是稍微回顾一下你这一趟的经历的，所以，我会选择在那边录一些 audios 这种方法来让自己保持清醒。
对，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而且感觉有一些小浪漫的一个记录旅程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真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尤其是你刚才讲的，当你途经犹他跟科罗拉多的时候，包括到爱达华，回到华州的时候，其实一路上经历了特别多的美景。可能当下你有很多事情想要抒发或者记录，但因为手脚在开车嘛，也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音频记录的方式真的，我觉得一定会对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有所启发的。那么讲完了这些之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基本问题可能需要回溯一下，因为对于一个比较长距离的自驾旅程来说，如何安排住宿，怎么保证住宿的安全，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毕竟这一路的自驾可能并不会在很多大城市里穿梭，那么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那怎么来保证，特别是一个女生自驾出行的话，怎么保证人身安全呢？
我觉得其实除了在途中，就是住宿的安全会需要非常刻意的准备的。途中的话，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下车，一定要锁车，然后停车的时候尽量在一个能够被便利店 cashier 或者说被你自己看到的一个停车点。然后就是途中，但是到了那个酒店的话，有一些小 tricks，就是你在入住的时候，你就说你直接想要一个能够看得到你停车的那个停车场的，或者说你能够直接看到你停的那个车的那个房间，你直接这样跟那个酒店的那个人员说，他们就会帮你安排这种就是靠近窗边的这个房间，然后你直接打开你的窗户就可以看到你的车子，这样的话不管你 车上有装多少重要东西啊，你都会稍微安心一点。其次就是你需要问他们的那个 parking lot 有没有就是摄像头，一般在。3星之上的酒店，它都是会在 parking lot 有摄像头的。然后你问了这一点之后，其实那个就是酒店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都知道，就是你是那种懂路的，然后他们也就会给你介绍啊，我们这边非常的安全，一般也都不会有什么砸窗户这种事情出现。那当你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反馈的时候，其实就说明至少这个地方，车子的安全以及就是可能大家担心的遇到什么。闲杂人等或者流浪汉这种顾虑就可以少一些，其他的话像住酒店本身，住酒店本身也就非常非常regular，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晚上嘛，可能住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不会遇到中间要把东西留在房间的情况，就是基本上晚上就不要出门，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要么先。拿一点吃的回到酒店里面去吃，或者，尽早把食物准备好，这样就避免晚上还要必须出门从酒店出去的这么一种情况。然后直接到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就可以直接出发了。这样的话，时间也会控制的比较好。
对，我觉得对于很多 J 人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当天安排去哪里住宿的一个计划，可能对很多 J 人来讲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因为这些人可能他出门旅行需要在很提前的时候就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但自驾旅行其实是一个确定性不是太高，因为计划上有很多变动的事情，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其实 Amber 已经替我们体验过了，这样来定住宿，或者说当天确定当天的住宿，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回归到旅程的本身，因为刚才你提到你看了很多美景嘛，所以想让你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沿途有哪些值得停留的地方，或者说在哪些地方你觉得很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非常非常乐意能够做这个分享，我已经等好久了。就是其实我当时从德州那边开过来的时候嘛，我德州那边刚好有个朋友，我室友，他听说过新墨西哥这边有一个叫做 Roswell 的地方，然后 Roswell 呢，就是可能大家如果说经常去看那种 UFO 的纪录片，就知道新墨西哥。这边 UFO 出现的这个概率，在美国来说是很高的。然后 Roswell 这个城吧，就它尤为的，往这方面很突出，所以它整个城市里面的这个旅游项目都是跟这种外星人 aliens 挂钩的。我去住那个酒店，其实不算特别特别的好，它就是一个类似于那种比较快捷的，但是也不是很不好的酒店，就是快捷酒店，但是它也是有很多的旅游客在那边的。它那个门口就会树立一个 aliens 的那个雕像，然后它整个酒店大堂的那个装饰啊，都会让你感觉啊，你就是来这边看 aliens 的，是不是？然后它那边那个涂鸦啊什么，都是一些 spaceship，我觉得特别有趣。我当时听虽然说路过那个 Roswell 之后，没有在别的很多地方去探索，我可能就在周边的一些城镇逛了一下，其实，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整个镇都已经就是被那个就是外星人旅游的这个氛围给笼罩了。我想象得到，如果说是在人比较多或者说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定会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因为毕竟我去这个时间实在是有点冷清，所以人会少一些。但是我非常非常期待，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真的会再回到这个州，回到这个城市里面去玩一次。然后还有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有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去过的那个古门国家公园，因为路过犹他之后，我刚好就会路过 Moab 是在那个古门国家公园。下面的一个，我怀疑他就是因为那个古门国家公园，所以才开发了那个镇，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镇基本上只有旅游业，然后酒店都非常的好，因为他可能就是为了要接待来这边玩的游客嘛。我当天去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幸运，旅游淡季，我记得那个还不错的一个很好的酒店，才一个晚上70多刀。他说当时是就是因为首先这边是旅游淡季，其次呢，想要就是。房间因为现在还比较多嘛，就是想给客户一个很好的体验，还帮我升了一个 房型，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当天晚上开到 Moab，就在那边的一个餐厅吃了饭，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出门，就直接往着那个古门国家公园去了。从 Moab 那个酒店，就镇上那个酒店到那个 Arch，其实就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没车的话，可能你12分钟、15分钟就到那个入口了。然后去了之后就给一个车费，因为他不管一个车里面有多少个人，他是一辆车一辆车收这种停车费的嘛。然后我就去了，我当时觉得还是有点可惜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嘛。但是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啊，还是非常的值的。就是那个古门国家公园，大家在网上如果说搜的话，应该也能看得到我可能看过的那种风景的大概样子。但是我只能说，我在这边说它不管多好看，可能都不如就是真的去一趟要好。它里面的那种沙漠啊，还有各种丹霞地貌，应该是丹霞地貌吧，就是我猜，就是红色的那种岩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丽。还有它里面那种，因为会有风蚀，所以会产生的那种，在天上会给你 arch 成一个洞的那种奇观，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他们公园也给每个洞都取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当时去到其中的一个洞，然后呢，那个景点当时是没什么人的，因为本身人就少嘛，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车停在那边，我就觉得哎，还是去看看吧，这个地方好像挺有名的，然后我就跑到里面去看了，然后发现整个 arch 就是那一整个山丘以及它中间搭起来那个洞的那个形状，那座山都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然后。我就尽全力的跑到那个洞的那个最低的那个地方去，因为它是需要爬上去的，是一个岩石，然后就想着要给自己录个像，还非常辛苦在这边给自己架一些手机啊什么的，然后最终还是非常幸运的把这个 vlog 给录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种怎么说呢，自驾和一个人独自旅行的乐趣吧，因为虽然说你没有了同伴，但是你自己能干的事情就似乎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由，你不需要考虑任何人的感觉，你想在哪里停就在哪里停，你想要在这边就是躺在那个沙漠里面把自己埋进去也可以，你也可以在那边搭一个自己的城堡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心情可能真的只有自己自驾的时候去玩这种才会有的。
对的，像刚才我们 Amber 提到的，其实一个人自驾的时候，这种能一个人享受这种广袤自然环境的感觉，是会印象更深刻的。而且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拱门国家公园，真的听上去非常的有趣，而且景色非常美丽。如果对这个犹他州自驾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其实听了 Amber 的这个旅行，公路旅行的故事，我就想起其实有很多电影都跟这些有关，像是什么《完美世界》啦、《末路狂花》啦、《绿皮书》啦、《白日梦想家》。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去看看这些电影，汲取一些灵感。那通过这样的一次自驾，而且是一个搬家旅行，不知道 Amber 觉得从这次自驾里面收获了些什么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收获的其实除了经验，就是驾驶，还有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经验之外，就是我觉得沉淀自己的一种 机遇吧，因为它已经有点就是像一种 meditation 了，因为一个人的事情，你需要考虑的东西其实跟平时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让自己在。因为之前也有在工作嘛，它可以把你脱离出来。你如果说压力大呀，或者说觉得想要出去旅行，又觉得啊很麻烦的话，其实我反而会推荐自驾游，因为它真的很自由。你甚至可以就是开出去，就是前往 nowhere，你也不需要考虑你在哪里，只需要下载好天地图，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之下，你真的是可以。想到哪里都哪里，我之前好像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嘛，有另外一个女生，她也是，就是说自己之前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甚至她是自己都住车上的那种，然后自驾游美国，整个美国，我当时就觉得哇好震惊，因为我这个出行毕竟还是因为要工作嘛，还要搬家，但她是真的就是一个人出于放松或者说旅游去。完全感受生活这个目的去自驾游，而且他的那个方式也处理得很好，有很多很多的准备。他因为要计算路线，而且是打算大部分时间住在车上，所以他的那个行程还有各种专业规划，一定我觉得是会比就像我这种都要好很多很多的。我反而觉得有这样的经历比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人，他会更懂得怎么去。珍惜生活中的美，他也知道该怎么去发现它。因为其实我在这边生活了之后，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身边的人经常都会陷入很多的纠结，他们觉得啊，本身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但是好像又找不到出路啊什么的。但其实自驾游就何尝不是一种呢？你以这样的方式，你就直接就脱离了，你出去这几天也不太会有人会去。找你，因为他们都知道你在外面，然后你在自己的生活里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在掌控些什么，你在做些什么。而且他这个是不会基于一种在别人的 protection 里的，所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责任心也会更强一些。在这方面的一种锻炼，还有再加上和磨练吧，过完了之后就会觉得你出落的就会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的，当一群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大家各司其职。但当你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旅程中要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要一个人去解决。其实对整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包括在外面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态，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能力上跟心境上的一种磨练吧。所以说，经历了这次自驾旅行之后，我觉得 Amber 一定收获了特别多。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别的地方自驾，甚至去别的国家自驾的旅行计划呢？
我确实是有的，就尤其是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我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吧，我真的是觉得越是探索，越觉得自己根本就还没有探索完，所以我大概率会先还是以。美国为基础去往这边自驾，我之前其实去过犹他很多次，就是坐飞机去的这种，然后有去过黄石公园一次，但因为当时时间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我只去了其中的三四个景点，因为它有十几个呢，我觉得非常的可惜。我觉得下次自驾我有机会就直接到犹他州，然后从那边再租一个车去黄石公园自驾一圈，然后也可以不从那边为终点，因为。就是，到了那边的那个黄石公园之后，其实更远，还有别的一些国家公园，就可以往东面开，因为这条路是我还没有开过的。往东面我想的话，大概就是会从更广阔、更多沙漠的这种地貌，转变为更多丛林、更多绿色的这种感觉吧。之前从西雅图到奥斯汀这边，其实大部分还是，虽然说还是有森林啦，尤其是在西雅图这边，但大部分还是黄色的那种就是戈壁。但是如果说我继续从犹他往着黄石方向再往东面开的话，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面貌了，我觉得。然后一路一路可以开到。我可以选择去纽约，也可以选择去佛罗里达这两个地方。不管是游客呀，还是知道的人都蛮多的。 这大概是我会想的，如果说我再有机会自驾的话的一个路线吧。
对，听起来 Amber 要去探索各种不更更多不同的自然风景跟人文文化了。其实想小小的再拉回到这个 Amber 旅行当中，因为我们平常讲旅行的时候会讲衣食住行，也会讲吃喝玩乐。今天刚才由于我太想听这个风景类的故事，其实有点遗忘掉了这个。吃喝玩乐里面的这个吃字，其实一个旅行安排的过程当中，吃什么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还想替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你这一路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吃饭？因为你只有提到过，就是可能因为沿路的设施特别好，都可以找到吃饭的地方，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推荐一下的？
我可以推荐，就比较微观来讲，我当时不是落在了那个新墨西哥嘛？我在新墨西哥 Roswell 那天晚上就点了它附近的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新墨西哥我还想吃德克萨斯的菜，所以我点了一个 Texas Roadhouse。这边就是那个怎么说呢？肯定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量大管饱，而且非常的经济实惠。我记得我是点了就一个菜啊，就点了一个菜，然后它包含了有三个 bread roll，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烧烤排，还有一大包花生和两个 side dish。所以我感觉我一个人吃一整天都完全够了那些东西，并且非常非常的实惠。还有什么？我想想，哦，对，那家餐馆好像旁边也有各种，就是非常有着，怎么说，南部和西边的这种，
特色。
狂野文化的这种餐厅吧，有很多酒吧，还有各种grills 这种。虽然我就是开车，所以我没有办法喝酒了，但是我就是当时去的时候，我确实往边上各种地方开嘛，然后我就看到了那种哇，我好多好多都想 dine in 的地方，就在我吃的那家Texas Roadhouse 边上。如果说大家以后去这个Roswell 的话，就这个外星人的这个小镇上，也推荐大家去吃这个 Roadhouse 这一家餐厅。他如果说是因为当时很想，就是想安全一点，我就带回家吃的。但是它 dine in 的那个环境非常非常的不错，人也非常非常多。那家餐厅很有 roadhouse 的感觉。别的就是我看看啊，然后我从 roadhouse road Roswell 过了，在犹他州吧，对，在犹他州，当时我还路过盐湖城，就真的是城市里面。然后盐湖城其实有很多很多吃的，因为很大。第一印象不知道对盐湖城，觉得它比较小嘛，然后又是在中部，但其实这个地方它有自己的华人社群，也有中超，还有甚至有中国城的。然后里面你如果说想要吃中餐，那里面是有很好的选择的。这边有比较有特色的是，它的那个日料会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盐湖城日料真的特别的多。然后里面有一家，好像叫做 Takashi，对，是一个做精致日料的地方，但是他平时也会 serve 那种比较 regular 的那种餐厅范围内的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就去了那边就没有办法吃东西了。但是那家店我之前去吃了，就觉得非常不错，东西也很新鲜，而且尤其是他们处的这个地角，我这一路上也没有个沿海的地方，你知道吧？然后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吃到跟在海边的城市那种海鲜程度、新鲜程度也差不多的那种餐厅，去吃日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这边中餐呐、什么也都有，所以盐湖城是一个值得驻足和去找地方 dine in 的一个地方。
对，从 Amber 刚才的描述中，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对美食非常注重，也非常有好奇心的人。那么今天的节目听了 Amber 的公路旅行故事，尤其是这2100迈5天途经7个州的一个长途公路旅行，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其实美国有特别多的公路旅行的路线，像是哈纳公路、66号公路、12号公路、101公路，还有最为出名的1号公路。 希望在听节目的你呢，能从今天的节目 Amber 的故事当中汲取灵感。夏天也快来了，心动不如行动，要不要赶快开始规划你的下一次旅途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请到 Amber 跟我们分享她勇敢的旅行故事，那么也希望这个可爱美丽的女孩在她的下一次旅途当中会收获更好的经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一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